圣经甘蓝的查经学习，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是10月7号，在2年以前，伊斯兰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屠杀以色列的人民，掳掠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事情主在高天之上都看见。主啊，孩子深切的知道，因为两次发生在祝棚节或者赎罪日这样的这个攻击，其实问题出在以色列的本身，仇敌永远在那里。但是当以色列，不顾主你自己的应许，一意孤行。对你所吩咐他们的使命，他们不忠心的时候，他们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现在他们中间仍然很多人并不清醒。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走悖逆的道路。主啊，我们知道你所预言的那个最后的挪亚的日子要来了。我们看到罗德的日子真的是要已经来了，这个世界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不堪想象的地步，主啊，特别我们悲伤的就是看到许多曾经敬畏你的国家，现在都背叛。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保守世界各处为你的名能够站立得稳的你的众儿女。主啊，也求你怜悯来兼顾我们，安慰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的亲人也背叛的时候，当我们周围的教会也开始转去追随世俗的时候，正像你经上所说的，这个兽出来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主啊，我们愿在你的话语上，正像你经上所说的，我们靠着我主羔羊的血，也靠着我们自己见证的道，主啊，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主啊，这是我们征战的日子，是我们需要主啊，在你面前被你所坚固站立的稳。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在这个日子，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特别要专眼仰望你，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继续眷顾以色列，也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以上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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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门。
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进入到阿摩斯书的这个旧约啊，小先知书，第3卷啊，就是这个阿摩斯书。那么前边呢，我们讲了何西阿书和约珥书啊。那么小先知书里边呢，因为大先知书啊，基本上都是针对南国犹大的信息。那么在北国以色列的信息当中呢，主要都在小先知书里边。那么，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小先知书中呢，主要有三卷，啊，主要有三卷。我们说圣经的写作呢，就很像这个三明治啊，一层一层的啊。所以在它这三卷呢，中间都隔开了，对吧？但是主要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啊发出的信息。那么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耶罗波安啊，北国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呢，他是这个耶户的后代啊，耶户呢曾经是灭了亚哈的家啊，在这个北国呢，他除掉巴利的崇拜是吧？那么他在神面前呢是有善行的，但是呢，这个家族啊，他们仍然没有离开。北国最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第一个王啊，就是也叫耶罗波安啊，他搞的这个金牛的崇拜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总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啊，总不离开。所以呢，他们虽然有一定的善行，但是呢，不够彻底。啊，所以呢，这个 慢慢的啊，虽然他们的执政的时间啊，一共历时了5个王啊，88年，这个在北国呢是最长的了啊，一个朝代是最长的。那么到了这一次，这个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呢，咱们前面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这个时间呢，北国有了一次像回光返照一样的这个国力的这个复兴啊。那么就是在耶罗波安统治的时候，那么他收回了大片的失去的土地，然后呢，他的经济啊，这个政治、军事、外交各个方面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辉煌的地步。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地步里边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而归向神，反而在信仰上和这个生活上呢。非常的腐败堕落，所以这就出现了3个小先知书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信息。那么这第一个呢，就是何西阿书啊，第二个就是阿摩斯书，第三个呢就是米迦书。那么这3卷书分别的主题啊，咱们前边讲到了这个何西阿书，对吧？何西阿书一开始啊，用了非常简短的话啊，把这个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背叛呢，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呢，何西阿书一开始啊，就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然后就对他说啊，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啊，娶一个这个妓女啊，娶一个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地，这地指的就是以色列啊，说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么这个大行淫乱呢，主要不是指的他们在生活上的这个道德上的，而是指的信仰上的啊，拜偶像，是吧？所以他们是大行淫乱呢，然后。拜偶像啊，离弃耶和华，这个在耶和华的眼中啊，就像人行淫乱一样的啊，这是属灵的灵里边的这种这个淫乱的关系。所以呢，何西阿书啊，它重点的内容呢是指出北国以色列啊在信仰上的混乱啊，那么。这个先知啊也说，神越是在他们的物质上给他们丰富的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越是拿这些东西呢，就以为啊这是他们拜偶像的结果，啊，就更加去拜偶像。那么因为这个信仰上的错误啊，所以呢必然导致他们在生活行为上的错误。那么这个信仰上的错误是根基上的错误，是。这个人的思想啊，他的思想是受到他的信仰的决定的，信仰决定一切啊，信仰决定着思维啊，所以这个信仰是不被证明的，它是你的一个选择，它不是证明的啊，是你内心的一个选择。所以，当你内心里边对于最高准则选择错误，那么接下来你的基础错了，其他全部错掉，对吧？这个就像你开车啊，你的 GPS 错了，对吧？所以你的道路全错掉，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信仰的错误啊，神对北国以色列借着何西阿先知来审判他们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基础。那么第二卷书呢，中间夹着一个约珥书啊，就是把。是因为这个，咱们说先知的信息啊，它不仅仅是指的现在啊，神的愤怒、神的惩罚、神的审判，那么在审判之后还有未来，是吧？更远，往往呢就带出来复兴的盼望，对吧？所以呢，在这个何西阿书和约珥书和这个阿摩斯书中间呢，夹着一卷约珥书。那么约珥书咱们讲过，就是耶和华的大日啊，耶和华的大日。我们在讲约珥书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约珥书第三章啊，那就是指的今天以色列的状况。那么今天讲到 北国第二卷针对北国的这个信息呢，就是阿摩四书啊。阿摩四书呢，它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在行为上，在行为上，就是你信仰错了，你在行为上其实也一定是错的。那所以说呢，神借着阿摩四啊，对于北国以色列，他们国家整体的在这个行为上啊，这个社会国家的行为状况，进行一个整体的这个审判啊，进行一个整体的批判。那么完了以后呢，最后就宣告。这个神的忍耐已经到头了，当然，经过审判、经过惩罚之后，结局来到这个结局不是最终的结局，是这一段历史的结局，来到以后呢，他们就要受苦，对吧？被赶散，在列国当中，那么最后呢，还是要预言到他们的复兴，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灭亡这个跟南国不大一样北国被掳到亚述去以后呢，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回归，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神清楚地说了，给巴比伦定了70年70年以后呢，要波斯把巴比伦推翻了以后，那么子民还要回来，还要重建圣殿，就要建了第二圣殿，对吧？那个呢，就是为主耶稣的降生来做准备的，因为主耶稣是降生在南国的耶路撒冷，不在北国，所以北国掳去了，就不再回来了。那么，直到现代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么，根据以西结书的预言就是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神吩咐以西结要拿两根杖。要拿两根杖棍子，两个棍子两根杖，那么拿在手中，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使这两根连成一根把它连成一根成了一根，那么就是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呢，要在复国的时候变成一个国家，不再分为两个国家这个是以西结书里边清楚的预言。所以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它不叫犹大，也不叫北国以色列而叫，就叫还叫以色列就是像，这个大卫、所罗门年间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位王，也就是说有一个政府来统治他们。那么现在呢，这个，所谓的约旦河西岸就是曾经的一部分，犹大就像伯利恒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撒玛利亚，现在呢称为约旦河西岸，被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占领着。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加沙地带加沙地带呢，它是原本是属于犹大地区的所以现在呢，以色列逐渐要把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改回到犹大、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三个地区，这是现在呢的情况逐渐的在往这个方向来发展。那么这个正发展的挺好这个哈马斯为什么不缴械呢？现在看起来他还是不想缴械的，对吧？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把它消灭掉但是呢，这个撒旦魔鬼已经为人类埋下了这个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等等这些的来保护所谓的这些难民什么这个那个来保护他们。但是呢，上帝不许可，对吧？那么如果以色列还是在这个事情上悖逆那以色列还要吃亏早晚还要吃亏。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他被亚述这个公元前722年，所以这个往事越千年对吧？一回头1000年的时间好像很短是吧？这个一下子现在我们看来，这个 从创世到现在，其实人类的历史并不长，对吧？中间是经过了几代人啊，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人可能会变化，神不会忘记，是吧？神的事情，神的话说了，那安定在天，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啊，这些话都要应验。那么今天呢，我们都在见证啊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也这个心中难过的同时啊，也觉得心中很兴奋啊，因为神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亲眼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这是过去历史历代啊他们都没有机会看到的这个世界末了的这个大变局啊，真是震撼人心。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对于这个阿莫斯书呢，它大概的情况、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有了一些了解了哈。那么，作为阿莫斯这位先知啊，他是一个南国犹大的先知。圣经一开始啊，阿莫斯书对他自己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所以当这个犹大王乌西亚啊，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啊，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这个提戈雅的牧人中啊，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那么这个提戈雅呢，大概是今天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小小村庄啊，这个大概离耶路撒冷20公里。不大道啊，这个这么一个小村庄，所以他是一个南国的啊，这个他是一个牧人啊，在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呢，说他本来不是先知啊，他是一个农民啊，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第7章里边啊。有一个伯特利的先知啊，叫亚马谢。那么，伯特利的先知这个祭司啊，大概是一个拜金牛啊，在这个金牛的这个圣殿里边啊，这个庙里边做祭司的人，他也叫亚马谢啊，这个很属灵的名字啊。然后打发人啊，就到这个耶罗波安王那里去了，就是说啊，这个阿玛斯啊，在以色列这个家中啊，图谋背叛你啊！他说这一切的话啊，都是这国所担不起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因为阿莫斯如此说啊，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是吧？所以这个人很糟糕啊！这个所谓的祭司啊，他要借刀杀人，对吧？因为先知阿摩斯的信息就挑战了这个祭司，像他们这个拜偶像的祭司啊，他们利用宗教发黑财啊，这些人，所谓的动了他们的奶酪吧啊，所以亚马谢就对阿摩斯说了啊，说你这先见呐，要逃往犹大去，你知道吧啊，逃回你自己的家乡去，在那里糊口是吧？在那里说预言啊，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些拜偶像的这些虚假信仰里边的这些的祭司啊，所谓的神职人员啊，他们把这个呢看作是一个糊口的手段啊，到那里去。哎，混口饭吃是吧？哎，在那里忽悠老百姓，你到那去忽悠，别在这忽悠啊！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不要在伯特利再搞了啊！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是吧？你是南国的，是吧？你不守，你在这里煽动造反吗？是吧？说这些，所以说阿莫斯说的这个话是以色列国担不起的，是吧？他到王那里去告状啊！要借着这个王来除灭，这个逼迫啊，阿摩斯。所以阿摩斯就说了啊，说我原来不是先知，这是阿摩斯在第7章里边自己做的见证啊，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啊，说我不过是个牧人啊，又是修理桑树的啊。耶和华招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啊。所以他本来呢，他不是这个做先知的啊，就是临时呼召他的，是吧？然后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啊。”所以亚玛西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对吧？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这个以撒家低下预言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量了来分取，是吧？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人呢，仍然是要这个一定啊，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这非常糟糕啊！那么这个话说了以后呢，这个第八章啊，第七章完了以后呢，就是第八章啊，马上，因为原来是没有章节的嘛，这个是接着上面的话啊，这个主又指示我一件事啊，看见夏天的筐子，他就说一筐的果子啊，一筐夏天的果子，就说了，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了？啊，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主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啊，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了，是吧？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宫殿的诗歌必变为哀嚎啊，必有许多的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就宣告了啊，以色列的结局到了。那么这个结局不是最终的结局啊，是以色列作为律法之下。啊，作为在应许之地，因着律法之约而建立的那个以色列国，啊，它的结局到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民啊必被掳去，啊，民必被掳去。那么在前边呢，阿摩斯先知也自己啊做过这样的一个宣告啊，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是吧？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是吧？这个，然后少壮狮子越无所得，岂能在洞中发声呢？是吧？等等等等啊，这个最后呢，就是说啊，说这个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说耶和华主耶和华发命令了，我怎么能不说预言呢？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因为他一开始说预言的时候啊，因为他是个南国人嘛，到北国来说话是吧？所以他就说了，不是我要来给你找事儿的，是吧？也不是说这是有原因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主耶和华像狮子吼叫一样啊，说我怎能不害怕呢？是吧？他向我说话了。我怎么能不替他去？他就命令我了，我能不跟他说吗？是吧？所以这里就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们，啊，就一无所行。这神的作为，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关于作者啊，这个阿摩斯这一位先知。那么我们也可能会想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神选择从南国找一个不是先知的人来做先知啊？临时被神呼召出来啊，来做先知，把他差到北国以色列去啊，到那里去呢，在道德上指出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信仰上，啊，如果随便找一个人呢，在信仰上去批判北国以色列的话呢，去审判他们的话，这个往往不行，是吧？因为这个，在信仰上这件事儿啊，你必须自己对信仰非常熟悉，是吧？对于神的律法非常熟悉，那才行。但是在这个行为上啊，你只要有良心就行，是吧？不需要对律法有多么样的熟悉，是吧？谁不知道剥削人不好啊，是吧？谁不知道杀人是犯罪啊，是吧？这些东西呢，所以神使用一个南国的 农民，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正直，直接来指出北国以色列的问题。那么这个见证呢，就是借着一个咱们用去不一定很恰当的话说啊，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是吧，能够把这个话都说出来了，那就证明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严重的什么程度了，这个不需要文绉绉了啊，不需要什么神职人员了，不需要拿出什么大部头的这个什么律法啊，什么这个东西不需要了，是吧？你不就是这样普通的良心，你就知道了，是吧？这个呢，从这个阿摩斯先知啊，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关于先知他的这个身份蒙召啊，他的一些资料。那么在我们说圣经一开始啊，他往往就是先把这个主题啊，提出来，然后呢再展开论述。那么刚才咱们讲到何西阿先知啊，他一出来就是神就说啊，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对吧？这就是他要说的。也就是说，在信仰上啊，以色列，这个拜各种的假神啊，就好像在灵里边犯了大犯淫乱的事情一样，对吧？那么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呢，再论述他们是怎么样在信仰上堕落的。那么现在呢，到了阿摩斯先知啊，是指着他们在行为上的，所以一开始呢，就说了啊，这个阿摩斯先知得了末世了，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都要悲哀，是吧？然后加密山顶要枯干，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对吧？这个神的怒气发作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了。那么这个严重呢，往往只是用这个一种形容啊，就是牧人的草场要悲哀了，是吧？这个那么怎么悲哀法呢？是吧？这个加密山顶要枯干啊，也就是神咒诅这个地方，对吧？神的怒气从哪里呢？从锡安啊。那么对。北国以色列发出的，为什么不是说是从伯特利啊，或者从但啊，或者是从哪里啊，而是从，西安，从耶路撒冷呢？是从南国的首都向北国发出神的信息。那么本身，阿摩斯就是来自于耶路撒冷以南的，提格雅的一个牧人，是吧？那么他听见神的声音。啊，从耶路撒冷发出来的，啊，因为只有耶路撒冷才是神自己所拣选的，神的这个圣所、至圣所都在那里，所以分别为圣给耶和华的至圣所是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而不在北国以色列，对吧？所以神的审判是从南国借着这位先知，把他带到北国来。那么，先知阿摩斯的信息呢，没有一开始就指出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罪而是先从亚兰完了以后呢，腓力士完了以后推罗完了以后以东完了以后亚门完了以后摩押然后呢？甚至又讲到犹大，南国犹大，最后才提到以色列，等于说这个骂了一圈最后才回过头来指到以色列去。那么，而且在这个对于周围的这些列邦所发出的这个怒吼神的怒吼我们来看一下说。对于亚兰，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它的首都仍然叫大马士革那时候也是大马士革，现在还是大马士革这个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然后我必不免去 他的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这个就是这个北边啊，加利利，过了约旦河谷，过了这个加利利湖啊，再往上走的那块地叫基列地。所以这个亚兰啊，曾经攻击基列。其实这个时候呢，耶罗波安王啊，已经把这个基列地已经收回来了啊。那个时候他是在以色列的版图里边的，但是神说他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三番四的攻击以色列啊，打过基列地啊，所以呢，神说我要惩罚他啊。那么这时候这个便哈达啊，这个哈薛啊，大家都记得这个就是。亚哈在位啊，后来就是现在的这个耶罗波安呐、啊，他的第一位王啊，就是耶户在位的时候啊，就是攻打以色列的这个两个重要的王啊。那么腓力士啊，当然我们知道腓力士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的这个外邦人啊。那么他们呢也曾经去啊掳掠以色列的百姓啊，把他们交给以东人啊，所以呢神就这个怒气向他发作啊。然后呢推罗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然后呢就是他也是把这个民啊掳去交给以东啊。并不纪念兄弟的盟约啊，立了约不算数，对吧？这个跟攻击以色列啊，以东啊也是。那么基本上对于这些列邦的这个犯罪啊，都是他们曾经攻击过以色列啊，他们曾经攻击过以色列。那么为什么没有说他们是什么贪污腐败啊，什么欺压人民啊，什么拜偶像啊？都是指的你这个。来攻击以色列，唯有摩押呢？包括对以东王啊，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也不行啊！你这个随便的攻击，因为以东呢，其实是他也是以撒的后代嘛，啊，是以色列的兄弟，对吧？虽然摩押人他也是这个罗德的后代，对吧？但是呢，你兄弟之间啊，这个手足相残，这是不行的啊！神也一样。要审判攻击你，那么当然最后呢，就是说到了犹大三番四次犯罪。那么犹大的犯罪是什么呢？就是离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法，随从虚妄的偶像，对吧？那么这个是对犹大的审判。其实犹大也跟以色列发生过很多战争，这个呢，神不审判了。神对于神的子民啊，关键的问题不是发生什么战争，关键的问题是在信仰上走错路了。所以前边这一些，他们攻击以色列的，包括耶路撒冷啊，犹大百姓他们在信仰上的错误，这一些呢，其实以色列都做过，最后就把这个审判的矛头就指向了以色列了，那么神对列邦审判，那么对以色列就例外吗？不，神的原则是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更加的。显为圣，所以呢，这里就说了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那这个是公平的，对吧？神对列邦如此，对犹大如此，对以色列也是如此。这个似乎呢也有点怎么说呢？这个神因为他是借着一个南国犹大的北这个。先知啊，来向北国来发言，因为这个南国和北国啊，它本身就是有很多世仇啊。那么你弄了一个南国的先知来，他不大容易接受，对吧？那么先对列邦进行了一堆审判，甚至于先把犹大也得审判了，对吧？然后呢，再把对于以色列审判最终提出来。那么这个在心理上啊，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种表达的技巧吧，啊。 当然，神对于列邦的审判可以不在这里说啊，但是神在这里说出来了，那么这也是一个所谓的铺垫啊。所以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就是本书的重点，对吧？前面是铺垫啊，这是个重点。所以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那么下边重点指的是什么罪呢？没有说攻击犹大，也没有说拜偶像，也没有说什么啊，而是说他们因为银子卖了艺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垂涎，对吧？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个人这个。各在坛旁啊，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里边喝受罚之人的酒。最后呢，就是包括他们在宗教里边都做这种，把这种贪婪邪恶的事情呢，都做到了，他们的信仰里边去了。他们神的庙中，啊，基本上就是指的。这些拜偶拜拜这个，金牛啊，巴利啊等等这些啊，那么即便就是拜偶像，就像咱们中国人拜佛，对吧？你这个拜佛的地方，你也应该是好好的清净，对吧？可是呢，到了拜佛的地方，还在那里搞这个腐败堕落的事情，对吧？所以呢。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道德上、信仰上这个败坏的这些人。所以这一段呢，就是阿摩斯，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啊，要提出来的核心段，对吧？接下来呢，就是神对于以色列审判了。所以这个阿摩斯书一共有9章经文啊。那么我们可以基本上呢，把它分成3大段或者4大段啊，就是第一章的第1节和第2节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呢，算不算一段啊？通常我都不把它算为一段啊，就是第一个大段落呢，就是从开头啊，一直到第2章的第8节啊，就是这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呢作为先知信息的一个引言。一个引言，也就是说，神借着先知，对于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行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对吧？这个主题提出来了，对吧？就是一个引子，把这个先知信息的中心把它引出来。虽然绕了一个圈儿啊，但是还是非常明确的，把神对于北国以色列在行为上的审判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耶罗波安王在位的时候啊，虽然经济上非常的发达啊，政治上也这个非常的强盛啊，军事也很强大，收回的土地版图也非常成功啊，在各个方面。可是呢，在这种成功之下啊，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欺压严重啊，这个腐败堕落严重啊，就是在宗教场所里边也是如此，对吧？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这样，对吧？这个虽然现在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吧？这个高楼林立啊，高速公路是吧？社会看起来一片繁荣，但是在这个繁荣里边呢，官员腐败，对吧？这个百姓越来越贫富分化严重，是吧？这个越是在偏远贫穷的地方，对吧？更加的糟糕啊！这些落后贫穷的农村、边远农村啊，他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医疗、这个教育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差，对吧？所以人这个甚至于在一个村子里边啊，这个村长啊、书记，这些当官的啊，对于 本村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残酷的盘剥，一个村干部啊，就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收入啊，和普通的老百姓中间天壤之别。所以，越是在这种经济发达的社会里边的时候，越容易产生这种这个欺压啊，这个权力集中以后导致的这个贫富分化严重。那么，当年在这个耶罗波安在位的时代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呢，从第二章的第九节啊，一直到第六章啊，就是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对于北国以色列呢，是一个多层次的轮番的来进行审判。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从先知何西阿啊，这个时代呢，其实就跟大先知这个以赛亚的时代是同一个时代的啊。以赛亚在南国犹大，就是这个从乌西亚约坦这个一直到西西家啊在位的时候。那么北国呢，主要就是耶罗波安啊在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亚述帝国正在兴起的时代啊，这个很快啊。其实在，在先知阿摩斯呢，他是在这个乌西亚在位啊，耶罗波安在位，那么这两个王他重复的，就是两个王同时在位的时间呢，只有12年，是吧？所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760年左右吧。那么这个离着北国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呢，只有不到40年的时间了，是吧？所以大概就在40年左右的时间，北国就被亚述帝国就消灭了。大概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啊，是在这个背景里头的。好，这个神把北国以色列的这个信息啊，道德上败坏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那么就开始准备对于他们的这些具体的行为进行审判了。那么在审判之前的时候呢？神还是有同样的做法啊，就像，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借着以西结啊，甚至于阿摩这个以赛亚先知，都曾经啊，就讲述神跟他们的感情史，对吧？神曾经是怎么样啊，拣选了他们，怎么样拯救以色列，是吧？旷野里边怎么样去训练他们？啊，怎么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葡萄园之歌啊，神怎么摘了这个美好的葡萄？哎，结果它变成野葡萄了啊！这是神啊一贯的用的做法啊，包括像这个讲述啊，当年她像一个小姑娘啊，这个被遗弃滚在雪中啊，然后呢，神把她拣选了，把她养大了啊。最后长大成熟了，哎，结果她反而背叛了她的丈夫啊，出去行淫。那么用这些历史啊，神充满了感情的这种语气来讲述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对吧？那么这个关系呢，本来就是以色列的信仰啊，他应该在这个关系里边做应该有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却背叛这个关系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神也是这个在以色列面前来讲述啊，说从前以色列人啊，我神啊，从以色列人面前呢就灭了亚摩利人，这个亚摩利人呢可以是一个迦南人的一个代表啊，迦南人的一个代表，他是迦南人中最强盛的这个亚摩利人啊，特别是约旦河以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对吧？ 在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的时候，先打了两场战争啊。虽然西宏和噩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啊，可是以色列这些在旷野里边流浪的这些从埃及出来的奴隶啊，就一举把他们全都消灭掉了。摩西在这个《申命记》里边说啊，没有一座城坚固的，我们打不下来的啊，没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强盛的，我们不能攻取的啊。所以这个神就说啊，我从以色列人的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也就是说，当年神叫以色列人能够顺利的攻下迦南地，不是因为以色列多么强大。而是神在他们的面前把迦南人给剪除了，啊，所以他虽然高大啊，如香柏树啊，好像坚固像橡树一样啊，是他这个神说，我上边灭他的果子，下边我灭他的根本啊，亚摩利人，基本上就在以色列面前就灭族了，等于说是。然后呢，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引你们走旷野40年啊，使你们得了亚摩利人之地。然后我又从你们的子弟当中兴起先知来，对吧？又在少年人当中兴起拿西尔人来，啊，就是归耶和华的人啊。说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的吗？啊，也就是说，神给他们很多的很多的祝福，这是耶和华说的，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是干啥事儿呢？他们给拿西尔人喝酒。因为拿西尔人是不可以喝酒的，是吧？但是呢，百姓啊，这些以色列人却说：“哎呀，没关系了，对吧？这个侍奉神不用那么认真嘛，对吧？”这个他们给以色列人喝酒啊，然后呢，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啊，说我们爱听的话。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经常听到有人对牧师这么说的：哎，别那么认真，是吧？讨好会众，是吧？讲一些我们爱听的话。”对吧？所以圣经就说了，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人心发痒，不爱听真道，随从自己的欲望增添好多师傅啊。所以现在很多教会啊，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组成部分啊，叫什么呢？叫做聘牧委员会啊。这个他们去聘用牧师啊，根据他们的喜好，根据他们的要求来，用弟兄姊妹奉献给上帝的钱。来聘雇牧师，然后呢，让牧师讲他们爱听的话，对吧？他们不爱听，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牧师炒鱿鱼。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不认啊？我们聘的，对吧？当年的以色列就这样啊。先知别说预言，是吧？哎，说呢，为什么呢？啊，说这个在你们所住的地方啊，神要这个压他们啊，如同禾场要。这个被这个装重物的车啊被压一样啊，然后快跑的不能逃脱，怎么样啊？这是神要审判他们的，所以神在他们中间兴起的这些事情，以色列人自己把它破坏掉。然后啊，神继续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对吧？这个神说了，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这是神公义的法则，啊，咱们说过了，神的原则是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因为神是神圣的，对吧？所以你近亲则赤，是吧？你挨近圣洁，那你必须圣洁。你是污秽的，你挨近圣洁吗？那肯定不行，是吧？那么下边呢，就是咱们前面讲到了啊，这个就是先知阿摩斯呢，他就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南国人啊，为什么要来北国讲预言呢？啊，这里就解释啊，因为神呼召他，是吧？他怎么能不讲呢？啊，然后。就开始讲了感情的铺垫啊，然后讲了神的呼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审判了。那么，先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啊，这个雅士突的宫殿啊，在埃及要传说啊， 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看见城中何等大的扰乱，啊，在那里宣讲啊，在这个雅士突和埃及要宣讲什么呢？就宣讲啊，说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情，对吧？那些以强暴夺取财物啊，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不知道行正道的事，啊，正直的事。所以这个呢，就是神对北国以色列主要的审判，啊，所以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敌人要来围攻这地啊，使你的势力衰微啊，然后抢夺你的家宅。最后就是形容到，他们这个被攻击到了最后啊，他们要被攻击到什么程度？那么第四章啊，就是对于北国以色列的那些妇女啊的一个攻击啊。他说：“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是吧？这个母牛就是强壮的北国的女子啊，就是用这么一个形容。啊，当听我的话，说你们也欺压贫寒的啊，压碎穷乏的，是吧？对家主说，对家主说，就是女人对她的丈夫说啊，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所以这个对北国的这些妇女啊，她们这种贪婪放荡是吧？这种描述啊，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啊，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把你们钩了去啊，像钓鱼啊，把你们剩下的钓了去，你们个人从破口直往啊，投入哈门，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呢，就讲到整个，以色列的管教，过去他们这么败坏了啊，神就使他们管教，可是呢，他们还不悔改啊。这里神不降雨在地上啊，这个说我使你们一切城中啊牙齿干净啊，在你们的粮食缺乏，你们还不归向我啊，使你们地没有雨啊，使你们这个的地枯干了。啊，你们两个人两三个城到一个城里边去找水啊，还喝不足，你们还是不归向我啊。这里神一连讲了5次啊，你们还不归向我啊，还不归向我，我这么管教你们还不归向我啊。所以到了这个第四章啊，第12节。所以讲到最后一个，你们仍不归向我啊！说我穷乏你们中间的诚意啊，如同我从前穷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是吧？使你们从好像火柱冲出一根柴，可是你们呢还是不归向我。于是呢，神借着先知阿莫斯就说了：“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就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这个时候，当圣洁的神临到污秽的民的时候，污秽的民要临到要迎见圣洁的神的时候，这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呢？这个，然后那创造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啊，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这个地的高处的，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罪人要面对他的时候，那就是第五章就说了啊，就哀悲哀了，是吧？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唱的哀歌了啊！整个呢，下边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啊，败落，怎么样，要以色列家要出1000兵啊，只剩下100，出去100个，只剩下10个，败落的情况啊。那么虽然如此啊，这个神仍然说：“这个你们要寻找我，就必存活。”啊，说不要去拜偶像啊，到我这来寻找我啊。所以下边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所以在这里呢，当审判临到灾难发出之前的时候，仍然把他们的这个出路呢，给他们讲出来。 这个，然后再继续责备他们啊，这个做了这么多恶事儿啊，继续审判他们的时候，最后就说，你们如果不悔改，只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么呢，你们就有祸了，是吧？你们为什么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是降罚的日子，对吧？你们若不悔改，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你为什么要盼望一个审判者来审判你们呢？对吧？但是话也说回来，这日子你不盼，他也会来到的，对吧？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啊，不是神，不是光，而是那个是非常悲惨的日子，啊，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啊，或者进了屋子，以手靠墙又被蛇咬，啊，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啊，所以如果不悔改的话，对吧？你作恶，你还有什么，什么后果呢？是不是有好结果吗？对吧？所以呢，下边就说了啊，神说，我厌弃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本身他们就拜偶像了，是吧？他们弄那些节期，搞那些东西，是吧？他们献祭，神悦纳吗？神不悦纳，这不是，然后他们唱歌赞美神，是吧？神不要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起到作用，所以24节是关键的一句话啊，这个5章24节，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对吧？这是神所要的，对吧？不是他们这个那些虚假的那些宗教的外表。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其实献祭给我呢，啊，你们抬着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啊，和这个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的心，是吧？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去，那就是到亚述啊。大马士革就是往北走了啊，一直到亚述帝国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然后继续一首哀歌啊，这是神唱给以色列听的啊，说这个为列国之首啊，人最著名的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啊，就像现在是吧？以色列被称为什么？中东小霸王是吧？很多人甚至说，现在的以色列啊，就连美国都得听他的，怎么。所以现在又是全世界的信息的焦点啊，都在以色列的身上是吧？那个年代因为神呼召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嘛，对吧？他始终是全世界当中最关注的民啊。虽然如此，但是呢，这个。也是啊，在锡安和撒玛利亚的山上，这个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是吧？为什么安逸无虑有祸啊？今天我们要小心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要只觉得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一切物质丰富，国家平安，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国家有祸了，是吧？其实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并不好，是吧？所以不要。因为在环境上、物质上稍微有点丰富、有点平安，我们就，天天得享安逸。我们真的是要居安思危啊，真的是要心中伤痛，是吧？要为国家、为民啊、为的当今的以色列，要好好守望、祷告。正像圣经所说，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啊。所以，这个神就说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们降罚的日子不远了，你们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啊，也就是说，你们进行强暴使日子临近啊，是你们这个躺卧在象牙的床上啊，书生的榻上，吃羊群肥壮的啊，弹歌悠闲，这个，然后大碗的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下边就说，这个却不为约瑟家的苦难担忧。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非常非常，这个禁忌的事情，忌讳的事情是吧？一天到晚就知道享受自己的日子，却不为民间的罪啊，不为国家的这个忧，这个安危来担忧啊，不为国家的事情来祷告 不为这个将要受罚的日子来警醒啊。所以这样的这个安逸的生活啊，是神所恨恶的啊。所以在这个先知撒迦利亚的时候啊，神就曾经差遣这个使者啊走遍世界啊，回来报告说全地都静默安息啊，都睡得很香甜。神就心中发怒啊，心中如火在焚烧啊，说是恼怒这安逸的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即便生活在丰富里头、平安里边，我们知道这不是享受丰富平安的日子，这是大征战的日子啊，这是你死我活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只知道享受我们自己的人生，那我们就离着神的愤怒不远了啊。第七节说，所以这些人啊，就是这些不为这个约瑟家、雅各家、以色列家的苦难担忧的这些人，他们要在被掳的人当中首先被掳啊，舒心的人荒宴之乐必消失啊。所以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启示了我憎恶雅各家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虽然北国以色列非常强盛啊，但是神并不喜悦，对吧？然后那时候若在房屋剩下10个人，也都必死，是吧？下边呢就描述了他们这个在受难的时候啊，所出现的情况。第1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来攻击你，这一国就是亚述啊，然后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这是亚述啊，把整个北国以色列全部掳掉。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在不到40年以后就应验了。好，时间关系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先停到第6章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大段落啊，最后剩下一个段落呢，就是到第7章啊。神这个愤怒兴起，各种灾难来攻击以色列，但是呢，先知代求，神都免了。但是神的忍耐并不是无限的啊，所以到了第8章的时候，神就宣告以色列的结局到了。那么，当以色列结局到了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啊？第8章就描述。但是到了第9章的下半部分呢，就说虽然如此，啊，但是神并不把以色列家全都灭绝，他还要复兴，啊，到了第9章的最后呢，神就说啊，我必使我的民以色列被掳的回归，啊，我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啊。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在其中啊。然后呢，就是栽种葡萄园，喝其中的酒啊，修果园，吃其中的果子。第15节，也就是最后一节了啊。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就是以色列地啦啊，要把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这个北国以色列被掳的回归啊。因为在过去被亚述被掳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归过，一直到1948年。所以这一次的回归肯定指的就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所以呢，神说这时候他要栽于本地，再也不拔出来。但是仇敌啊，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定要把它拔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巴勒斯坦啊，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在呼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啊，这个 Palestine will be free，也就是说，巴勒斯坦这块地不能给以色列，这就是跟上帝的旨意正好唱反调。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要被咒诅，要蒙羞失败，啊，一直失败到底，这个最后的根本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们再把第7章啊到最后的这一部分。跟弟兄姊妹总结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短的，小先知书啊，叫厄巴底亚书。然后我们，因为它只有一章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约拿书。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咱们的这个阿摩斯书的概览查经就到这里。其实阿摩斯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我们看到阿摩斯书的内容，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真的是非常的相似，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看到现在西方世界的发达，所以神恨恶这些，人的这种，肉体的享受，心中却离弃神，贪婪物质，只顾自己的享受，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咱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啊，不要陷入的这种光景里边去。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尼迪兄，
啊，我来做个回应的祷告。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圣经概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升天父，我们的救主，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愿凡有气息的，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部分弟兄姐妹，奉你的呼召，来到你旨意中，进行圣经的学习。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在末世的带领下，得到灵里的供应，使我们不断的成长，成为满有基督身量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又继续小先知书的学习。阿摩斯书对北国的预言，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搞金牛犊的崇拜，偏离与他们有约的神耶和华，当时看来虽然有繁荣的迹象，后被外邦国亚述帝国所吞没，原因是背弃了对耶和华的信仰，也导致了生活上的腐烂。神让阿摩斯来进行审判，和西阿来进行审判。阿摩斯对北国整体的生活批判，并告知神的忍耐到头了。接下来要被审判，被亚述帝国吞没，然后一直没有回归，一直到1948年才有回归的机会。而北国虽然也被巴比伦掠走，但神给了他70年时间。波斯帝国兴起，把巴比伦打败以后，使以色列北国的使以色列南国的人都又返回到耶路撒冷。阿摩斯先知是犹大南国的先知，是一个牧羊人出身。神通过阿摩斯讲北国必定的遭遇与灭国的之灾。阿摩斯通过夏天看到一筐水果来比喻北国将要遭的惩罚，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山顶要枯干，神的愤怒从锡安山吼叫发生。神先审判以色列的邻国，其中亚述、腓力斯、推罗、以东、亚门、摩押、犹大，最后到了审判的以色列。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也在生活上的凌乱、道德上的败坏等等的罪行， 神又讲：“我拣出了亚摩利人，把他们的地赐予你们，又带领你们从埃及为奴，从埃及为奴的中来到旷野，引导你们40年，又兴起了年轻人做先知。但以色列人却忘却了神的作为和恩赐，不让先知来说话等等。”所以，神的忍让是有限的，最后轮到神的惩罚及公义的审判。对撒玛利亚的审判，以色列遭到了失败。尽管的管教到审判，一共他们有5次，仍不归向神，最后必遭到神的手的惩罚作为，但主又给他们宽容，说：“如果你们寻找耶和华，我也会仍然待见你们，给以色列人充分了悔改的余地。”唯有神说了：“唯愿公平，大水滔滔。”今天的查经也比较多，所以圣经概览的话暂到此。下一次再继续。愿主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反思。归荣耀与恩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得胜的名。